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上一节呢，谈了这个理论原则的第一项，法与律的合一法，主要就是一些修正这一方面的。律呢，主要是这一种团体生活的一些规范啊，律啊。所以导师希望的佛教呢，是一个集体的佛教，大家能够共住，然后和和清净安乐修行，那他就不会因为某一个伟大的个人离开世间之后，就整个佛法就很迅速的衰弱，因为这个团体还在。然后有个团体的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可以相互的增上，那当然也有可能会相互干扰了，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规约嘛，大家要共同遵守，才不会就是变成相互的干扰哦。好，所以这个是法跟律的一个合一啊，也就是导师希望佛法的修行是落实在团体的生活的这个模式，由团体来住持佛法，不要个人来住持佛法啊。团体好，那第二个面向呢？理论原则第一个面向就是缘起与性空的统一啊。这其实缘起跟性空统一，它不是一种我们要去让它统一，它原来就已经是如此，只是说我们没有去掌握到这一个道理啊。缘起跟性空本来就是统一的啦，只是说我们并没有去，就这个其实应该是算是诸法实相当中的一环。但是众生都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去实现，是让这样的道理在身心当中实现出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当然就做不出来，懂我意思了。那现在是要把这个道理透彻的了解，然后身心能够去把它实现出来，哦，缘起跟空性就是事跟理了，哦，不偏事，不废理，就是不偏一边啊。有些人光讲理论，有些人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也不晓得在做什么。就是理跟事要都能够啊，哦，融合，这应该是导师这边要谈的一个重点。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法与律的并重是初期佛教的精髓，主要是世尊在世的时候，还有他入灭不久那段时间，应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偏重了，大家就偏掉了。好，那再来缘起跟性空，导师说是中期大圣的特色。这边大家要留意，因为大圣有时候有分初期跟后期嘛，哦，这边怎么会跑出一个中期？它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中期佛教的这个大圣，中期佛教也就是大圣佛教。导师不是说这个立本于根本佛教是纯朴，对不对啊？弘禅什么？中期佛教是行解，那中期佛教其实就是大圣了，而且是大圣的初期，哦，所以这个中期，好，破折号大圣，哦，中期其实就是指佛教发展在到中间，因为佛教后来在印度灭亡了嘛，哦，到了这个发展在到中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圣佛教。所以就是读导师的书，有时候那个修饰关系要随着 这个脉络，要去了解他想表达什么，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理解了，也就是中期佛教的特色。那这个中期佛教指的就是大乘佛教的特色。好，缘起与缘起性空寂，阿含经已经说到了，而且是作为佛法的特质，菩萨道的特质。缘起主要是指的是一种事相啦，缘起性空寂主要是指的这个所体悟的这个实相，是这个是佛法的特质，也是菩萨道的特质。那为什么会说是菩萨道呢？导师有留意到世尊在当菩萨的时候，他多修行空，是吗？大家有印象吗？我多修空，那其实那也就是菩萨重要的一个修学的内涵嘛。好，那导师说由于适应当时一般根性，着重个人情，因为那时候是沙门的风气啊，沙门，那所以对缘起性空的中道仅是要约的开示，还没有广博的开演，所以是他的完整 的这个道理没有全部讲，他只是讲一部分要约或是简要的，没有很详尽的说，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这个在阿含经就有了，听完大家也没感觉。其实广博的开演说很，大家不一定有感觉，那个都要去体会，用而且那个资粮要够了，那智慧要够。那接着到了佛灭四五百年，大概就是公元前后了啦，大众及分别说系的话区中兴起的大乘佛教，才使缘起性空的中道彻底阐发无疑。这个中道主要是一种在地理方面的啦，因为一般我们讲中道，就是八正道，还有就是离二边，离二边就是一种器物的一个中道。缘起性空的中，就是能够离种种烦恼边执的这样的一种中道。这比较是着重在能够器物实相的一个道理啦，彻底的阐发无疑。大乘佛法特别开示缘起性空。这缘起性空，就从导师的解说，它有可以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这个空是无自性啊，那另外还有一个空就是空寂，那个是涅槃啊，无自性是比较是同它的一个一法的一个相状的一个特征啊，那空寂主要是一法。对依法了解，修行者能够体悟到了这个道理，那是空寂啊，体悟到的一种身心的一种境界了啊，一种情况。这个寂灭是跟心是相关的，那一定是跟修行者的一种体悟是关联的，听得懂了啊？一本生命的东西怎么会空寂？生命东西它不会空寂啊，空寂是修行人从生命当中了悟到不可得，你那一种执取的这种善妄动的心啊，才歇息，你才能够感受到寂静啊。这个有时候我们烦恼很多啊。但是就是要去了解一些道理，那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它就不见了歇息，懂意思了， 这讲一个故事，导师在书中里面有讲到，就是有两个人做生意，那另外一个两做就赚钱嘛，另外一个想要独占啊，甲就把乙给弄死掉，那甲真的以为乙死掉了啦，但是他经常感受到乙来找他报仇这样子，因为这个孤魂野鬼之类的好像报仇，经常感受到他要来要回他，就突然有一天就看到乙还活着没有死，他以为他死就没有死了，他那些感觉怎么来的？疑神疑鬼来的，听得懂啊？就感觉乙每天来找他要他偿命之类的，根本没死啊，懂意思了？所以他看到乙之后，他可能吓死，你怎么没死？一种我忘记导师后面故事怎么讲，就是一旦你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死，那你就不会在那些好像他来找我们要逃命这些，这些梦啊，或是一种感受就不见，那人还活着，听得懂了哈。其实有些东西是你只要知道真实的情况啊，而且要笃定的认为这个就是真正的情况，那你那些疑神疑鬼的东西就不见了啊。那有时候不容易啊。人都疑神疑鬼啊，我们个人也会啊，有时候看到同学做得不好啊，他就会责备一下，都很怕这个后面突然有人丢东西找我们报复，不会啊，有时候开玩笑的，丢就丢啊，该走就要走，有时候会想到他们会不会报复啊？我们也不是说怕，就是说怕他们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对他们也不好了，懂意思了，大概是这样，都会有疑神疑鬼的了。那有时候就知道他们其实不会了，这些人，这些小孩子在这边，有些是老人了，虽然有一些习气，但还不至于那么坏。因为我们认识久了之后，不会说嗔恨心，因为我们讲话也没有那么伤人啊，所以也还不至于让他们起那么强的，所以多虑了啦，多虑了啊，只是看到他们表情那么难过，就想他们会报复啊，其实不会，人都是有他善良的一面啊，大概是这样子。好，在导师说到这个世间的一切事相，这就是缘起跟空性，性空里面的缘起的部分，事相啊，缘起的部分啊，世间一切事相啊，都有它的形体、形态作用啊，这一切都是从缘所生的法相，这就是缘起的部分了。一切依因缘和幻现，这幻现很重要啊，我们看起来都是很真实，其实它是一种幻现，它不会永远如此啊。幻现，这幻现的原生法呢，表现出它无限的差别，现在这就是缘起的部分啊。那个人的生死劫多、道德行为、世道的时候，一切都是缘起的一个幻现啊，懂意思了啊。好，那世间的宗教者、哲学者不能彻底缘起空性的中道义啊，因为缘起就是性空啊，没有一个本体真实的东西，一切都是因缘和而有的啊，一切存在都是一种幻现啊，如幻如化的。 那宗教家、哲学家啊，都在寻求宇宙最后的或者最先的实体。有实体就是有自性的了啊。那缘起就是无自性啊，性空嘛啊。所以这边性空的中道就是它没有一个实体的，没有自性的。所以这些哲学家、宗教家不了解缘起性空的这一种离二边的这一种道理啊，寻求最先或最后的实体，倾向到本体论啊，而形而上的神秘领域啊。好，那佛所创觉的这个正法。也就是他的这个教说了，否定他，教导，因为一切是缘起，所以一切是性空无自性，所以这边的性空是无自性。好，那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个是从无自性再进一步所开展出来的这种空寂性，可以吗？不生不灭，本来涅槃。哦，导师在写这一些道理的时候，他都连着写，哦，连着写。以前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就不生生灭就生灭，为什么又来个不生不灭？哦，后来知道就是说，哦，没有自性的生灭叫不生不灭。那不生没有自信，怎么会空寂呢？哦，空寂，那时候就是哦，空寂，但是没有一个实体啊，哦，没有一个实体啊，哦。那但是本来涅槃就是这是一种烦恼的止息呀，啊，哦，没有实体，这不跟涅槃它又是什么样？怎么会有一个等价的关系？那慢慢导师的书慢慢去了解去阅读，特别是空之探究这一本书，哦，它让我们很多疑惑都解决了，哦，也就是这种无自性啊，它是着重在事物的面向来说，这种不生不灭本来就着重在修行者观行的这一个面向来说，因为它是一种超越的嘛。因为这种东西是这样，我们认为外在事物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有一个描述，对不对？这描述是根据什么？根据感受到的、体验到的，对吗？哦，懂意思了？根据感受到、体验到的，这种东西，也就是当我们错误认识的时候。就身心就有这种动荡，生命就是一种动荡，带着直取嘛，哦，被它影响的，哦，有起起落落这样子，哦，一旦知道它是无自性的，你就没有这些动荡了，哦，身心不会起起落落，哦，这个起落大概就是这种生灭的一个概念了，哦，你就有一种平静啊，不生不灭就是一种平静啊，寂静。所以不生不灭要用寂静来的这些语词一起来描述啊，所以它比较是从修行者感受到的，然后对，然后来描述法啊，但其实是他内心的体会到法的一个实相了啊。那时候已经能所其实都已经超越，没有能跟所，但是你要表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个角度来表示，哦，要不然大家会搞不清楚，哦，所以多数都是从描述法的面向来说一切法怎么样怎么样，哦，那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是修行者体会的那个内容来的，作为一切法是如何如何啊的一个描述了啊，那这个就是诸法实相的一种一个层次啊，体悟到诸法实相内心所认识到的这个法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一切是 性空，好，那就法的一个本质这个面向来说，它没有一个实体性。那从修行者聊到这个道理之后，所认识到的一个真相，一切法的真相嘛，对吗？实相就是真相啊。他所体验到的实相就是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涅槃啊。那为什么会本来？涅槃也不是你有真物没有真物，它都没有消失或是怎么样啊。这涅槃其实也是真理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说明，真理本来就是我们只是 去发现到 去 体会到它而已，它并不是我们还没体会到它的时候它就不存在，然后体会它才出现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比较着重在这个实相，涅槃就是实相的一个那个译名啊，如法性实际都是涅槃的译名等等了哈，都懂意思了啊。所以这些都要慢慢自己去体会，你怎么样去体会到不生不灭，不要去执着外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东西是真实不变的啊。那怎么样？那什么情况是所谓的真实不变的啊？有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了啊。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句话而烦恼好几天啊，那个人都不想，都日子已经过得很愉快，我们还抓着他那一句话折磨自己，哎，那个声音也都消失了啊。哎，但是你脑海里面去，你能保留它不变的当初的那一种感受哈，那种带着实体那样的一个样态，懂意思了哈？这个都是一种所谓带着自信的一种认识的一个相状啊。你会把一个东西一直去圆它。那特别是比较负面，你会升起新的一种负面的啊。那有时候太强，你说去观它如幻如化，它就是那么的真实，什么如幻如化，一想到就气，化不起来，换不起来啊。那你最好能够换个所缘呢啊，所以平常要有自己欢喜的所缘境。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打坐，就特别他有一个打坐的一个所缘，或是对于某一些法句经里面有一些句子他听到就高兴，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高兴。最好去有这些东西，就是你听到有一些道理啊，或是一些话你听到就 有一种喜悦了啊。你就把经常有这些困扰的时候负面情绪，你要去圆它，一直抽离不了，你要找另外一个强的所缘啊，做一个替换啊，等心平静下来你才有办法去看它如幻如化啊，懂意思了啊。因为当时他讲的时候内心的波动跟现在，好像那个影响就变化了嘛，懂意思嘛，然后去了解那句话也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子啊，人家是为我们好，而不是要打击我们，听得懂吗？因为我们会很多很强的负面，就是你认为它就是什么啊，其实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嘛，所以你要去了解他的种种的一个因缘啊，那你就会释怀了啊，是吧？原来他那样讲，其实对我们好的啊，哎，你就在想到这件事情，就不会有跟前几天那样的一个情绪来啊，就是要去观察他的一个，就从因缘去观察，在这句话，那个因缘是什么。 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哦、之类的啦、哦、好，所以就是 要所以怎么样去观一切法心空无自性，就是去观察每一个现象它的一个由来、哦、特别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些情境、哦、我们都会误认它就是什么样的意思、哦、你就是这一个意思啊，你不要辩解，你就是人家跟你讲不是你，你就是说你就是，然后那也也麻烦，懂意思了哈、哦。所以好，纵使是是也那又如何哈、哦？他当时也是一个因缘条件，他内心很生气，就产生这个冲动，哦，说出那种伤害人的话，那他可能事后他也会后悔的。哦、懂意思啊，人没有那么坏的啦、哦、但坏的人是有，但是这大多数我们学佛人应该都还比如是正面的善心稍微占多数一些、哦、在我经验当中、哦、讲不听的有，但是你说坏到想要去害人，那这到佛学我还真的印象中没看过、哦、除非起了很强的烦恼、哦、很强的烦恼就是直接的啦，不会去计划了、哦、比较没有印象有遇到这一种的、哦、好，总之啦，就是缘起的事项是差别，但是它其实都是没有自信的、哦、没有我们以为那样的一个实体在，那这个道理是这样，但是你怎么样去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这些都是因缘合的嘛、哦、所以真的要去观察 这些现象，这些差别，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我们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内心的起伏不会那么大了、哦、OK。好，那导师说事相与理性、哦、事相就是缘起，理性就是性空，这边是讲缘起跟性空的同一嘛、哦、理性就是性空，这边说是如花的表里、哦、形与影一样、哦、有表即有理，有形即有影、哦、这花的表里就不晓得导师想要表达什么了、哦、可能有些花外表看起来跟里面的一个的实际的情况就它是有关联的了、哦、有一些所谓的，我不晓得花表里 是怎么一回事了、哦、但是形跟影就知道，有形就有影、哦、那有表就有理，这个也 很容易了解，只是说不晓得 是怎么一个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哦、花的表里。好，一切法也是这样，不能离相而觅性、哦、这个性就是性空、啊哦、离开事相而要去找到这个性空的这个道理、哦、实相也绝非从体性而生事相、哦、一般的本体论就是一切法都是从这本体 而来的嘛、哦、从体性生事相等等、哦、这个都是缘起跟性空没有统一、哦、缘起是缘起、哦、那理就是另外一个实体了啦，他不晓得缘起意味着性空没有一个实体、哦、也就是 表跟理他都有一些关联的了、哦、你的形跟影，你三角的一个东西，你的影子也会是 一致的、哦、表里跟是一致，形跟影要一致。那导师说从性空看一切是泯然一如的，从缘有看，因为缘起，所以性空。 性空这才所以缘起，因为缘起所以有性空，从性空这才所以有缘起，这个是一对的啦。只要是缘起的，它就是空无自性的，必须一切法是空无自性，它才能够生一因但缘生。你有自性就不用生，好，在中论它有去论证，有自性的法不用再生了，不管是自生、他生、共生等等。好，所以从性空看什么意思呢？就是性空这个道理呢，若我们去看性空这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是说从性空这样的一个体悟，因为性空是一种体悟嘛，然后来看这一切，一切都是泯然一如的。泯然一如就是平等无差别了，平等无差别。而这个泯然有不是一种扰动的一个情况。那从缘有看，我们会看到两个面相，是缘起的法，它是性空，必须要是性空它才能够缘起。性空不爱幻有，是吗？幻有不爱性空，所以这个是从现象界来看的。那你如果从体悟的一个角度来看，来说明你体悟到的一切都是如此嘛？如果从现象界来看，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样子。老实说，学佛的有的偏重于事，着重法相的差别。空平等性就不信不解，或者是轻视它。那这种见解呢，是不能跟出世的佛法，尤其是大乘法来相应，那也就不能成就菩萨道。因为菩萨道就是大乘法嘛，这个有学佛有些是偏重事的了。重于法相的差别。那有些人呢，执着本性空理，醉心于理性思维或是参证，这是另外一边。刚刚是偏缘起的事相，对吗？这边是偏性空的这一种理性。那不重视法相，也就是不重视事相，佛法在人间，那也就不会重视佛法在人间的应有正行。反正都是无差别，不执着嘛，都不执着啊。做善事不做善事，不要执着，是吗？不想做就说一声，不要说不执着。我这样不执着就是在做这样子。不想做又不想做。好，所以不重视法相，那其实也就是换言之了，他也不会重视佛法在人间的应有正行，这就是知理非事。这两个应该是有联动性的。到时候我有依据缘起性空建立二谛无碍的中观，就是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缘起就是世俗，性空就是圣意啦，可以这么说。性空的体悟嘛，缘起的事相，性空的这个一种体悟，也就是体悟是透过缘起事相一切世间善行的一个实践，而不执着才能达到的、而不是你什么都不做就能够达到的。好，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缘起的法，它本质就是无自性嘛，对吗？ 那无自性，你观它空无自性，就能够体悟到空即性。那无有自性的法，才能够缘起。性空这边比较是着重在没有自性的了，因为你说体悟跟缘起，它可能是比较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哦，这边若要不爱的话，应该是比较着重在无自性。那这边缘起也不会障碍无自性，它本身就是无自性啊。那它也可以进一步诠释到对于空寂这个真理的一个体悟了啊。你去了解缘起的道理，了解它空无自性，那才能够体悟到空寂性的嘛啊。那这样的一种空无自性，它并不会妨碍一切法的升起，因为 一般外道他们会觉得要有自性才能够生嘛，哦，没有自性怎么生，哦，那佛法说无自性不会妨碍生，反而要无自性才能生的，哦，好，所以不但不相爱，而且是相依相成的，哦，相依相成。那这个相依相成，大家就要慢慢自己去体会了啊，因为我们要体悟佛的体证，佛的菩提是要从一切的利他行当中的圆满达到的嘛。你必须要从种种的事情去实践啊，那配合不执着空性的智慧啊。好，那一旦你有这种佛的这一种觉悟，菩提的觉悟，你更能够无碍的去利益一切众生，相依相成。依着这个觉悟，你还可以更没有障碍的去利益众生的这件事情，更能够圆满。你要圆满觉悟，就是要透过利益一切不同的众生，才能够成就的嘛，哈。相成嘛，哦，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哦，你越深入对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对利他众生的这个力量就越大，哦，你越从事利他的这个事情，你对这个道理的体悟就会更深一层，哦，要从事慢慢去借镜练习嘛，你对这个道理才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你那个利他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哦，可以这样来理解所谓的相依相成，哦，你要依着它才能够成就你要修的这一个法，哦，依它而成就它，啊，它是依它而成就这一方面。好，那是跟出世的法融摄同一，哦，那这样的一个道理，它的一个实际的这个事行是什么？即人事已成佛道，哦，什么叫人事已成佛道？就是这一种人间的正行，哦，这个人事不是人事主任啊，哦，就是以人的正行来成就佛道了，哦，人成即佛成，哦，这前面我们有讲过嘛，就是人间佛教就是什么依着人乘正行发菩提心而成佛嘛，这好像在课题的核心就讲了它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哦，所以这个人事就是以人圣正行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圆满佛的觉悟，哦，成就圆满的佛功德等等，哦，人事已成佛，那非本此正观不可。什么叫非本此正观不可？就是缘起与性空的统一了，哦，既不偏此也不偏彼，法性与法相并重，互相依存，相互推进，而达到现空无碍的中道。现空无碍了， 现就是缘起，空就是性空，无碍就是统一了，可以吗？可以这样来理解。那导师说这是说易行难，讲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太容易。那初学者在处世气理的学习过程当中，经常偏此或者是偏彼，但能以此性空无碍的正观为思想基础，一切三业的行持去实习体会，随时纠正，那最后都可以归向于中道。所以都是要去修正的，从这个事行当中去体会一切法缘起无自性，然后慢慢就可以归向于这一种离二边的中道，离二边的中道。那性空无碍的正观，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些了，就是二谛无碍的中观了，也就是缘起不碍性空，性空不碍缘起这个道理了。那这个道理就是大家要经常去透过事行当中去体会这个道理，确实没有不变永远不变的一种固定性，真的是这样子。纵使再怎么样辛苦的一个情境，它都会改变，它都会过去的。只要我们自己去增强自己的能量或是能力，那很多事情很快就能够改善。如果没办法很快，那就慢慢总是会在不断的改善当中，只要有心的话。所以对这个世间其实是蛮正面的，没有做不到的，只是要时间而已，是吗？有些东西就是要一点时间，那只要你有这个希望，人就怕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你就会死气沉沉，有缘起性空的这个正观了，你每天都充满着希望，我只要做就会改变，变多变少没关系，它就会变了，它就不会永远如此。想到就开心，是吗？就不会一直是这样子啊，它会变的嘛，它会变好。所以导师说这边就是要以正见为基础，然后在实际中去实践体会，去修正，那就可以这个归向中道。好，那导师说这里是说学发菩萨心，修菩萨行，应以佛法的正见为本，不应封锁在宗派的圈子里面，将后代的法性中跟法相中勉强的合一。什么意思？因为法相就是缘起嘛，法性就是性空啊，那这个指的是一种修行的一个实践，跟这个去体悟真理这件事情的一致了，同意思了，不是把这两个宗派合一啊，同意思吗？因为刚刚好这两个名字就跟这个语词有相关了，不是勉强的合一啊。确实法性中它比较着重在性空的层面，法相中比较着重在缘起的层面，它各自它有它的一个立论修行的方式，那不能去勉强的合一啊，就是脑子就只有宗派啊，其实导师在讲一个道理了啊。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好，后面我们下个月啊，这个月是这一期最后一次啊。我希望这个课程这样 这也拉了蛮长，但是他慢慢每次一点一点去吸收，他自己要去整合，因为他时间会拉得很长。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